各位介绍的是说哈，这个地形展示与分析哈，这个是有关这个地形图，还有这个做一些就是 GIS 里面有关地形的这个分析的功能的一些介绍啊。那这个在过程里面哈，大概会先从这个地形图的一个绘制啊，还有这个坡度坡下分析、视域分析啊等等的一些的。这其实这个基本上是我在上课的一个投影片。我在上课的一个重点，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因为我这个投影片会留在这台电脑里面，所以各位可以去，就是自己去剪辑一下啊，看选择适合你使用的部分啊，去修改。好，那我们接着呢啊，比如说我们在跟学生介绍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会跟学生讲说什么叫等高线。等高线地形图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啊，我们通常会大概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啊，那我就不一一念过啊，大概就是一般我们大概讲的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平面啊把它这样子切过去，那切过去以后就会有一些这个曲线啊是同样高度的这个曲线，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不同的高度的曲线全部把它投影在一个平面上，那这个其实如果整个过程哈，你用文字让学生去看的话，他其实感觉蛮抽象，学生不太能够具体的去想象，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段这个影片。那这大概就是照刚刚我们首先就是让同学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模拟的一个地形，先让他了解一下说哪边是高的哪边是低的，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就是如刚刚所想的用一组固定高差的这个平面去切过去那切过去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每一个平面把这个地形呢然后就切成像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样子一圈一圈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那个在这个平面上面切过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一条线那这个线就是我们所谓的等高线。那这个等高线呢基本上它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所以它一定是高度一样的一定是高度一样的。好，那接着呢，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把这不同的等高线就要把它投影到同一张图上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像这个把这个一条一条的白色线条，4000公尺的然后呢3000公尺的再把3000公尺搬走，就剩下2000的就投上来了再接着同样动作再做一遍那就所有的高线都投影到同一个平面上面。那这个时候就产组合出来我们所看的这个那就看到我们的等高线。那等高线的应用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会是这个课堂上的这个时间而定会让同学去试做那个等高线地形图，就是用那个 ArcGIS 让学生去试做一下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当然是我自己做的这是我做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我们这个是现在因为它比例尺比较这个小一点，所以呢它只有看到这个计曲线的部分就是有标数字的计曲线像这个有1000、2000这样的计曲线在图上面。那如果说当它的比例尺放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收曲线也可以弄出来这个其实在电脑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设定一个显示比例尺要到哪一个图层按好这样的就打开关掉这样子，这可以让它自动设定那我们只要把这个这个比例尺的一些这个参数事先输入。那这个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在给学生练习的时候给各位老师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制图的时间可能我们上课的时间第一课一般正常编排的话是2堂课高一一个礼拜2堂课，所以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让学生在那边摸索，所以我们可能要事先把一些这个绘图的一些这个图层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计曲线 它必须要有这个数字啊，你要标上这个 label， 那 label 的位置要怎么标，这个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那也许我们老师可以事先做到一个 label 存起来啊，存起来，那到时候把它只要加上去，那我们不用说啊花太多的时间教这个东西啊，学生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尝试啊，你可以直接给他啊，这样子他可以大概做，只做到那个就是手曲线的部分就好啊。那记曲线的部分的技巧比较复杂，你可以留着，比如说啊，这学生可能特别有兴趣啊，那你再教个别的这个啊，比如说社团啊，或者是说有要参加奥林匹亚竞赛的啊，那我就可以另外个别的再教他，因为这要写一些小程式啊，要有一小段程式嘛去控制它啊，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可能要事先做一些layer的这个储存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再来，这个是学生试做的这个一个啊地图的这个范例了 啊，那他也有把这个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把那个等高线放上，但是他把这个 DTN 啊，他就直接分成色把它摆上去啊，做一个地图啊。那他是有做这个交通路线，就是那个公路和铁路的这个部分啊，那就用它做，也看起来也还不错啦，我自己觉得啊，说哎，学生也可以做到有点类似像课本上说哎地形图啊套在底下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展示。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有关我们这个过度分析的这个部分啊，过度分析一般来讲啊，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个啊地形的这个变异度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很陡还是很平缓。那这最主要其实要应用的时候啊，大部分是用在我们做这个利用的规划的时候啊，做分析的嘛，不是直接拿这个资料来做什么东西啊，这是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资料啊。所以这个其实在操作上啊，这个我就先啊比较快看过去，因为这个大概就是直接啊，你在Upview的话，它其实已经有内建的功能，所以你不用做太复杂的动作，直接选好。那其中这里哈、啊、有一个啊，如果要各位要指导学生操作的时候哈、啊，可能要跟他说明清楚，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过度分析上面哈、啊，有一个输出的值，就是说一般我们过度的计算可以算出是度，过度是几度的啊，也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的啊，比如说。角度如果是45度的话，那它的坡度就是100%啊，这一类的概念，这个简单说明一下，应该全部了解。那这个计值这个是哈、啊，是我们在传统上我们在画这种啊，这个如果要做剖面啊，或是做其他的有关立体的这个部分的地图的时候，以前在纸张上，为了要让我们的地形的高低起伏啊，要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哈、啊，如果我们地球缩小到篮球那么大的时候，地球其实比篮球还要平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通常粒子通常就会放大啊，我们的水平比例尺跟垂直比例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啊、注意到这个啊，在电脑里面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G factor 啊，这个粒子的这个放大比率。那如果说啊，比如说我今天的水平比例尺是这个啊50000的，但是我的那个垂直比例尺是5000的，那这个时候粒子就是10啊，粒子就是10。但是我一般来讲哈、啊，我们在电脑里面哈、啊，我不建议说哈、啊、把这个粒子去把它放大，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像你刚刚在那个画那个手曲线之类的啊，那种哎不是手曲线，计曲线之类的这种，你会影响到它的粒子，就是水的高度的值，它会放大10倍。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帮你把这个高度值乘以10倍，如果你记打10的话，它就乘10。那你在标那个数值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得更复杂的这个控制啊。那所以这个会比较麻烦。那事实上，电脑里面一个好处就是，我即使我现在粒子是没有放大，我要展示的时候，我一样可以让它，就是它有另外一个控制，可以让它把它粒子再拉大。啊，所以不需要存的档案里面，不需要把粒子放大，只有在展示的时候你再把粒子放大就可以。啊，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问题。那至于这个 offset，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地形资料基本上它的最原始的这个 来源就是我们所谓的 DTN 啊。那 DTN 各位都知道它是网格式的资料，所以网格式一定有这个每一个格子的大小的尺寸啊。那这个预设值就是说你从你原始资料多少大小的格子啊，你就多大的格子，那它可以让你改变这个啊尺度的大小啊，可以改变这个格子的大小，这是在这边啊。那这个大概在这个操作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可能稍微要跟学生说明一下，如果要让学生操作的话啊，那这个是输出以后啊，我们再把它按照这个啊不同的这个坡度的这个角度啊，我是用度数的啊，用度数的这个哎，不是用度数，哎，对对对，当初我是用度数的这个度啊，然后按照这个不同的度把它分级啊，分成五级，然后来展示这样子的一个啊。那事实上，如果哈、啊、这个你没有给它分级设色的话哈、啊，它出来其实是一张黑白的，那就是只有数值大的就比较亮，数值小的就比较黑啊。各位要知道网格式哈、啊，网格式其实都是啊，像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卫星影像嘛啊，红外线的那个卫星影像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红外线，我们人眼看不见，所以它是没有颜色的。所以我们正确的说法是叫假色，假的颜色，假色照片啊，就是颜色是由人来设定的啊，颜色是由人来设定的，这个叫假的颜色啊，假色照片。那其实这个就是网格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种假色照片。那只有在那种啊，用那个就是真正的 RGB 啊三原色组成的那个叫真实色的 True Color 的那个啊，才是真实色，其他大部分都是假色照片。好，那再来是多项分析。多项分析基本上是来了解说哈、啊、地表的倾斜方向啊。那这个也跟其前面的坡度分析一样，只是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所需要用到资料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一样就是使用阿米它基本上那这个必须要啊，跟刚刚一样啊，必须要有这个 3D 的模组啊。这个如果你只有买基本模组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操作啊。那不过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重企哈、啊、他们那边一向都有给我们这个 demo 版啊，那只要你有需要，你固定跟他要那个免费的讯号啊，他会给你这个免费的这个扩充的部分的这个免费讯号，那每一次给大概是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啊，那你只要持续有在用，他就会一直给你这样子啊。好，那这个一样啊，这个有一些这边就坡度的多项的部分哈、啊，它只有一个这个啊比较简单的这个就设的这个大小。那一样，我们把它按照我这个是按照八方位啊，按照八方位去把它设定这个颜色。那这个其实只是给人看的，电脑本身它不需要有这个颜色啊。好，那再来谈到视域分析哈、啊，视域分析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给学生做一些比较多的说明啊。一般来讲，我们大概视域分析哈、啊，主要是用来寻找视野最佳处啊，比如说找景观牌啊、雷达站啊这个啊等等的啊。那这个在视域分析的这个制作上面哈、啊，过去传统上哈、啊，早期的这个最早没有电脑可以帮我们的时候，就是你要摊开一张等高线地形，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地形图上面啊画一条线啊，从某一个你要的要调查的这个点的位置啊，以它为这个起点，然后放射状的画出好多条线，那然后你就再把这些线一点一点的把它啊输入电脑，然后它就是按照我们那个三角函数去计算。这我以前大学做过这种事情啊，这一点一点，那所以每一个位置你就要输入几百个点啊，那个这个很复杂。那现在啊有 DTN 的话，这其实就很容易。那一般我们在讲视域分析哈、啊，它课文上大概就讲到说，哎，找最佳之处。其实相反的，你也可以找最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些运动不是找最佳，是找不要被看到的。那比如说焚化炉啊，垃圾焚化炉，或者是说火葬场。这种都不喜欢被看到啊，或者是说，就算是雷达站，当初我们通过一个啊 case， 就是说啊，比如说各位都知道，在这个阳明山国家公园里面不是有个雷达站，对不对？那雷达站你在设置的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这个景观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啊，我们被选的这个雷达站的位置，去分析说是不是从我们这个啊阳明公路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它，那找一个看不到它的啊，找一个看不到它的啊，那这个也是用视域分析。所以都要记得哈，我们在跟学生说明这个时候哈，要常常要提醒他们，其实一个工具有正反两面的啊，不见得都只是看到正面的啊，有时候还可以要想想看它背面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其他的应用可以使用啊，这个是学生比较容易忽略的部分。好，那一样它在这个操作上也蛮简单的啊，这个都已经有内建的功能。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址的这个设定的位置啊，那建议一样还是用一就好了啊。那这个是如果你是一个点，那当然你就选把这个点位置输入进去以后，它就帮你算出来绿色的啊是我设定的颜色了啊。那一样它有就是在它的网格的这个值里面，一代表看得见，零代表看不见啊。然后呢，如果你是好几个点，或者是你是一条道路，我刚刚讲说比如说阳明公路啊，那它就会有不同的。那现在这里所谓看得见哈，不见得是你三个点通通都看得到，它是那个数值就会不一样。我们刚刚是一看得见，对不对？那现在它就会按照你的这个点位哈，那每一个点都有一个 ID 嘛，啊，它就有一二三，第一个点看得到的，第二个点看得到的，那这样子它会去，这个数值就不是，只要它不等于零就是看得见，那等于零就是所有的点都看不到。那你就可以去挑出来说，它是哪几个点看得到？啊，你比如说我要一二这两个点看得见的，三看不到的，啊，你就可以去选。啊，这个是它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 Rust 格式的这个资料里面，每一格它储存的值啊，它可以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好，那这个到这边为止是我们前面所用的各种的这个啊基本的分析功能。那后面呢啊，我们再跟学生就可能会介绍一下说，哎，怎么绘制这个剖面啊，怎么绘制这个剖面。好，那传统上的这个手工绘制的剖面图啊，还是要教学生教一下啊。不过这个我想大家很熟悉的，我就不讲了啊。那这个因为毕竟他在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用电脑啊，所以他必须要知道说他是怎么画出来。那至于在这个 Unreal 里面啊，一样啊，在这个 3D 的这个模组里面啊，这个 3D 的这个模组上面，我们啊首先要怎么样做呢啊，就是在这个啊比较靠右边这边啊，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的讲义上面啊，可能比较看得出来啊，它这有一个啊，就是说要画一个啊剖面线啊，画一个剖面线。那这个剖面线的功能，你选进去以后，你就可以在图上啊，你想要画的地方啊，就像这一条黑线这样子啊，你就点。它可以是一条单一的直线啊，单一的线段啊，也可以一条连续的曲线啊，就是一条弯曲的折线段啊，这都可以啊。反正你最后啊，你就是啊，把你的这个位置放进去以后啊，那再过来下面这边啊。刚刚是用这个画剖面线的功能，那再来这一个是产生这个啊剖面图啊，它就会产生这一张。那当然现在这图上面这些中文字啊什么那些啊是我加上去的啊，是我加上，它原来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都可以让学生去练习一下。那这一个功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地形图的判图的时候啊，地形图的判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让学生从这个等高线啊上面更容易去了解说，哎，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等高线的这个分布情形，它到底实际上的地形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啊？各位想想看啊，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地形图判读，说，哎，一条等高线都是由高，这前面有讲过啊，不会交叉。好，那比较密的就会比较陡，比较疏的就会比较缓。啊，两条等高线啊不会交叉，但是会重叠。那重叠的地方表示高度有急剧变化，所以是悬崖啊。那还有像这个，如果呈 V 字形啊，那这尖端的指向比较高的上游的位置。那如果通过三级也可以呈 V 字形弯曲，但是这时候这个尖端是指向下坡的位置啊。 那如果同一个地方啊有这个零线跟补线的交点是暗部，这个一般我们在课文上有，然后有一张平面啊说啊，就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哈、啊，我的感觉是，学生如果他能够直接用这个功能啊，你直接带到电脑教室里面给他，那这个后面的这个等高线啊，你可以自己随便画。然后把它输出，啊，不一定要真的有一个地形存在，因为你不容易去找到一个地方同时有那么多个具体代表性的这个地形在一起，啊，你可以自己去画啊，然后你随便给它数值都可以啊。那像这个，它在图上面啊，像我这一条蓝色的哈、啊，蓝色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说哈、啊，你要画那个剖面线的位置，可以用一个弯曲的线段啊，你就输入以后，它就会画出像这个啊。这个弧线啊，从两边上来啊，中间比较高啊，中间比较高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就这一条蓝色的路径来讲的话，这里是最高点。那就红色的这个零线的位置来讲的话，这里是一个最低点啊。那你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到说，哎，哦，原来一个同时间有最高点、最低点的，它在等高线图上面看起来会是这样子。啊，这里有个 V， 这里有个 V， 这边有 V， 这边有 V， 四个 V 在靠在一起的地方，啊，那他自己可以保护，因为我们如果是纸张的图，他要画非常多的手工绘制剖面线，这实在是太对他来讲是太困难，他也没有那么兴趣。但是在电脑上，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帮他画出来，啊，所以他这个了解的过程会比较快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如果可以让学生去操作的话，他可能对等高线判也会比较有兴趣的啊，去了解说，哎，等等。那另外呢，他这里哈、啊，我们注意看哈、啊，在这个地方哈、啊，第二个哈、啊，这左边算的第二个这个啊，这一个叫做最陡的路径啊，最陡的这个路径啊，那就是说你在这个等高线上面哈、啊。任何一个地方去点一下，它就会啊找出说啊从这个地方啊往下最陡的路径会怎么走啊，从这个地方点一下，它就走这一条。那这个是在说明集水区的时候啊蛮有用的，学生可以在这图上面啊你就点一下，他就知道哦雨水如果落在这边，它一定水一定走在最陡的路径流下去，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很了解说啊原来这个。为什么这个水会往这边？那、啊、这里为什么又是有分水岭等等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就可以让学生比较容易啊，去从等高线。